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再把哥罗西书的第十八章的十八节和二十节，我们再念一遍。好，我们从十八节到二十节，我们一起念一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天地下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万有的主宰，主耶稣基督，求你赐给我们有恒心的盼望，知道因着你所流的宝血，我们的罪才能得到赦免，与你恢复和好的关系。也恳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帮助我们能够持守住我们的信仰，直到我们见你的面。祷告祈求，乃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在列子天瑞篇有一个记载，说杞国有人啊，忧天地崩，身亡所祭啊，废寝忘食。那这个故事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杞人忧天的故事啊。因为这个故事说呢，是在战国的前期啊，曾经有一个人啊，杞国的有一个人呢，担心呢天呢会塌下来，地呢会陷下去，以至于身体呢就没有地方躲藏了，所以因而他就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这个事情呢慢慢就传开了，有很多人就很担忧他。其中呢就有一个好心的人呢担忧这位杞人呢，这种又不吃饭又不睡觉，所以就来开导他。就拿了一个人跟这位杞人说其实你用不着担心的，那天呢你看啊，是气体聚集而成，所以不会塌下来。他说也是，好像天是就是气体。他说那地要陷下去我怎么办呢，塌下去了。那这位仁兄跟他说，他说你不放心，你也放心好了，地啊已经是像我们地土一样都充实了啊，不会陷下去了。好，这一位杞人呢从此就不再担忧了，就高兴了。那来开导他的人呢也很开心的就走了。当时的有一位道学家叫长卢子，听了以后就笑着说，他说呀，你看这些彩虹啊、云雾啊、风雨啊、四季啊，好像都是气聚集而成的啊。但是你要说它会坏吧，好像跟现实差的比较远；你要说它不会坏吧，好像也跟现实差的比较远，好像都不太对。但是你要仔细想一想，这些天地说它不会坏，不应该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他们是聚集而成，它总归有一天会要来分散开，那还会要毁坏。所以他就认为前面这两个人想法不对。那然而这篇这个作者的叫列子呢，他就说了，他说列子说了说天地毁坏啊的意见是荒谬，他说天地不会坏啊这个意见也是荒谬。他为什么呢？他说毁害与毁坏啊是我们不能知道的。他说就像很多的事情我们一点都没办法知道，那一个就像我们生啊不知道死亡我们也不知道生，我们去啊不知道来也不知道去，那毁坏与不毁坏我们没办法知道，但这样呢你也不必放在心上。其实这个简单的故事里面有四个人物，这个四个人物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人的有不同的信仰。那简单的我们可以看见，至少是前面担心天地会崩溃的人呢，那至少是认为没有神，因为这个宇宙没有人来掌管。那后面这位列子呢应该是属于一位不可知的。那其实我们简单的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世上的信仰啊，从对这个世界上背后的神的认识，我们可以看见有了可以认为是有神或者是无神。那另外一类的人是叫我们不可能知道有神和没有神。当然说到这个不可能知道有神和不可知或者是不知道，可能是会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经过认真的思考研究，他认为我们不可能知道， 另外一种人说，哎呀，我太忙，从来没想过。你说有神可能也有，但是你说没有神可能也没有，他是一种这种心态。其实我们每个人只要静下来思想思考，借着我们周围的生物体，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就应该没有办法去否定神的存在。就像在圣经罗马书一章十九节二十节那里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都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其实我们人的直觉第一就感觉的是有神，我们会说啊，在冥冥之中会有一个主宰，我们又会说举头三尺会有神灵。但世界上每一个地方人都会有拜神，那不无论他们拜什么神，是真神假神，神的概念一直在人的心里面。那第二个我们就说可以看见透过宇宙万物就可以认识到神。我们看我们自己的人体的器官，我们能知道在我们人体器官的运行的完美，我们知道背后是一个很高的智慧在后面。同样我们看到我们的生物，看到我们的万物生长的有序，我们的宇宙运行的井然，我们就没有办法否定在这背后有一个智慧。那我们就会说到有神和我们人，从这个有神和没有神我们的关系来看，我想我们会有一些人会认为，对，最初这些造的宇宙万物是有神，但这位神已经跟我们没关系了，他老人家造完了这些宇宙万物以后他就歇息了，他就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就是自生自灭，一生就他也不会再来管我们了。其实我们今天来简单的看一下我们接触的信仰和我们自己的信仰和我们世上的一些宗教一些简单的一些区别啊。那我们基督的信仰，那和世界上其他的宗教，那我们基督信仰是从自上而下的，是透过上面的来给我们启示，然后这样我们才能够认识他。因为我们有没有想到，若我们的智慧跟这一位创造主造物主一样高的时候，我们是能够看透的。若我们这位造物主的智慧只跟我们这一样，他也不会是神了，我们只也不需要拜他了啊。我们其他的宗教呢，你看见是自下而上的，那是人造的或是人去寻找的。那再看我们的信仰的造物主是什么样一位造物主，我们这位造物主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慈爱的。往往我们很难理解这个公义和慈爱如何在这一位信仰中间体现出来啊。其他的宗教就是互惠和互利，打个比方说，你拜了一个菩萨，你对他好，你给他上香火，你就让他的回报是什么，就是要保佑你。若你上了香火，你也给了他祈祷了，可是他不保佑你，你回来干什么？你会把庙给砸了，你会把那个菩萨像给捅了。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这个最大的区别。那第三点，我们的救主他复活了，他坐在天上，他们的教主死了埋了。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我们的基本上信仰跟他们的有很大的区别。那我们上一次啊跟大家分享了前面这一节经文的十五节到十七节经文，我们简单的回顾下这三节经文告诉我们耶稣神性的一个方面。第一，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把父神展示给我们看。第二，耶稣是超越一切被造的。第三，耶稣他是造物主。第四，耶稣是自有拥有全知全能的神。其实神的这个名字就是叫自有拥有。第五点，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世上所造的万物都是为了耶稣而造。整本的圣经旧约部分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啊，整个的新约是将耶稣基督展示给我们看。那我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层面，那我们是可以从以下三点来思考一下我们的救赎。那第一点呢，就是十字架上 成就的救赎，第二是复活赐下盼望，第三我们应该与主成为一体。那生老病死啊，是每一个人都无法抗拒的规律啊。你昨天看到一朵欲放的花朵花苞，今天可能就是一个绽放的花朵，明天呢这个花残叶落，再没有人去联系了。有谁不想战胜死亡啊？平民百姓、布衣草民如此，高官贵族、帝王将相从来不例外，而且是有过之无不及。根据我们国家的史记和一些古文献记载，我们中华史上第一个皇帝叫秦始皇，他想长寿，他就满世界的找长生不老药。所以在秦始皇当政28年的时候，他就命令自己的御医啊徐福说，你帮我去找药。徐福就找了很多年，有人说是10年时间找不到，因为做过医生他也知道。所以徐福呢知道很难完这个使命啊，就想找个理由跟秦始皇说，忒妥点，我不干了。说什么呢？说海中啊有一个轩山，有里面必有神仙在居住，肯定有药。但是呢海中呢风浪太大，又有各种大角鱼鲨鱼，我没办法出去。那秦始皇心不死，就说那行，你要什么我给什么。不惜血本徐福就说，那好，那我就要什么呢？他说，你给我建立一个像海军一样的这样的军队，去把这些大小鱼打了。然后我要3000童男童女，要有各种工匠百工，还要粮食、衣服、鞋子、药子、根据，你想一想带了这么多东西干什么，浩浩荡荡。其实我想徐福他也知道自己这个使命是不可完成的，他带了3000人童男童女，带了各种食物、衣物、用物，就离开了。这张图就是当时徐福受命出海去寻仙药，但大家都知道结果是什么。前不久啊，中国有一个飞船叫嫦娥号平安的到了月球表面。其实呢我们中国的神话嫦娥啊去到月亮上更早，在淮南子南敏训里面记载说，嫦娥是后羿的妻子，不知道是阴差阳错的还是有意无意的，嫦娥呢偷吃了她丈夫后羿从西王母娘娘那讨来的不死长生不死之药，飞到月宫去了。那同样的西游记里面还有一个太上老君啊，他也是念这种长生不老丹参。那你这些故事的背后，我们都知道都是神话，都是假的，可是这个故事的背后反映出了我们老百姓心中渴望有一个永生。那炼丹术一直在古今中外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一直人在尝试，都想找一个长生不老的丹药。现在人也差不多，你看一看我们今天的人各种养生的方法，到各个商场你看看各种保健品的市场，你就知道我们今天非常非常重视我们的这个生命。现在科技一样被应用，那现在你们可能没听说过有一门学科叫人体冷藏学。有人呢现在躲在将来的科技是可以治愈百病，可以使人长生不老，但现在的身体呢慢慢慢慢朽坏，那怎么办呢？那先把身体冻起来，冷藏起来，然后等到那时候科技发达了再把身体给复活起来，然后再永远活下去。现在这一个已经快成了一个学科了。其实我们人渴望永生这一点啊一点都不错，也是合乎圣经教导。传道书3:11那里说，神造万物按照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这永生就是永远。其实我们人有盼望的永生，这一点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的18说到，说他是原始，他 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既然是复生的啊，那他不就是说明他要先去死吗？那既然我们前面已经说到了十五节到十七节的经文，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创造宇宙的主宰，又是自由拥有全知全能的神，万物又是靠他造的，他来到世上为什么要先去死？所以这就是一个极大的奥妙。就像刚开始刚十五前面的经文所说的一样，神的四性我们人没办法参透。那原因是，第一是罪的工价乃是死。那我们人从我们的始祖开始就犯罪。其实我们的亚当的这个名字啊，亚当的名字是音译 Adam， 现在中文翻为亚当。那他的意思的翻译应该是叫土生。那亚当是从尘土中来的，所以自从犯罪以后呢，他就必须回到尘土中去。摩西在诗篇九十篇那里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回归。罗马书五章十二节那里说罪从一人入世界，死就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在律法以先，罪已经在世上了。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权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在一章二十一节那里说，我们的光景啊，我们从前是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回顾我们自己的光景，看看我们自己一生的走的路，那一生是多有患难苦毒，可以说叫不堪回首。记得在约翰福音八章那里记载，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想试探耶稣啊，他们那天呢就抓到一个妇人，他正在行淫的时候抓到一个妇人，把他拿到耶稣面前来，他们就问耶稣，按照摩西的律法应该把他打死，问耶稣要不要把他打死。耶稣当时没理他，他们一直在问，最后耶稣呢就从地上在那里写字的时候就执起药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他们听了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请注意啊，这里耶稣是这圣经记载是从老到少。其实我们在世上年岁的日子越久，往事越是不堪回首。前两天有一个年轻的姊妹聊天的时候，她说人生苦短，我还觉得她嫌人生寿命短不够长，她说人生苦还是短些好。所以诗篇的九十篇八到九节当中说，他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岁月好像是一声叹息。其实神的公义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那里说，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必追讨他的罪，唯有犯罪他必死亡，儿子不必为父亲担当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罪孽，义人的善果归自己，恶人的报应必归自己。所以我们从始祖犯罪开始，我们人就生一次死两次。第一次我们人出生了就出生这一次死，第一个死是我们的肉身的死，第二个是我们的灵的永死。所以我们的人的出路就一条啊，出生入死就是死路一条。其实我们人靠我们自己，大概是人是永远没有盼望的。经上又说了，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我们人不能参透。所以这里十字架的救赎绝对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若没有主耶稣自己来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人能够知道十字架的奥秘是什么。旧约的例子啊，人犯了罪要想赦免就一定要流血。当亚当和夏娃第一次犯罪了以后，神就杀了牲畜， 流了血，才有可能把罪给遮盖掉。那赎罪就是要流血，然而对祭物是有要求的，要无瑕疵的。在民数记十九章二节那里说，要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可以用它来除罪。所以如果回顾我们世人，我们一生有多少罪需要去除，如果要用牲畜的话，我们需要是多少。所以然而呢，主耶稣呢，为爱我们，他自己成了上帝的羔羊，他来除去世人的罪。所以 主耶稣来到世上，他的死是为你为我付上我们罪的代价。所以主耶稣的慈爱和怜悯就在十字架上成就了。那我们怎么能够理解神的公义和怜悯？既然神是公义的，容不得罪，但神又是爱我们的，他是希望我们进入永生，他怎么能够把神的慈爱和怜悯公义放在一起？所以有一个故事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个神的慈爱和怜悯公义在同一点上。那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年轻的人啊，他跟他的朋友们在一起打球，他把别人的手打伤了。那这位受伤的年轻人呢，就要公平，所以就打官司。这位就告到法官那里去，可这位法官呢，就是伤人这个孩子的父亲。这父亲的判决是，打伤了人，第一，你得赔偿人家的损失，罚款；第二，你伤了人，你的手也要被伤。以牙还牙，以牙以眼还眼，得以公平。所以这个判决下来以后，这位法官就走到星星房里去，第一，先把他的要欠的钱该罚的钱给还上；第二，他自己把他的法官的袍子脱掉，在行刑的时候把他的儿子手撤下来，把他自己的手放上去，就用一个棒球棒把他自己的手打伤，完成了这一次付上的代价。其实恰恰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爱、公义和在一点上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同样的是完成的。主耶稣来到世上，不是给我们升官发财过好日子，主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拯救我们。从前很久以前，有一个传道人，他有一天在做梦，梦中呢见到主耶稣站在他面前向他伸手，他就跟主耶稣说主啊，你要什么呢？我把我的金钱、我的财物都给你。主耶稣摇摇头，他说主耶稣不要我的金钱财富，主耶稣，我把我一生奉献给你，做你的仆人。主耶稣又摇摇头，他就说，主耶稣，你到底要什么了？我能给的都给了。主耶稣说，你把你的罪给我，我来世上就是为了你的罪。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来的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他有什么罪或者有什么过犯，他是无罪的，他是圣洁的，他活出人应该活的样式。他这个样式就是神造亚当和夏娃起初的时候应该活的样式。所以他是一个无罪的，是圣洁的，他才有资格去做神的羔羊，来除去世人的罪。然而主耶稣走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背负着是我们的罪，那是父神颜面不堪。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那里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们得安息。请问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我们的重担是什么？我们一生的重担很多，我们生活上的重担，我们家庭的重担，我们工作的重担，我们侍奉的重担，可是我们最大的重担是什么？我们最大的重担就是我们一生背负的罪，我们没有办法来对付这个罪。 所以主耶稣让我们把我们的重担卸给他，就是要把我们的罪交给主耶稣。然而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世上的宗教，有哪一位宗教的救主是为他们的信徒的罪去死的？你庙里的神灵福相，刚才说了他们就是互相贿赂嘛，你给我香火祭物，那我保佑你，你不给我，我不保佑你，或者我给了你，你不保佑我，我就把你砸了。那你会相信这样的神他能够保佑你吗？他没有公正，他能够行使审判在世上吗？那我们还在宗教中还有很多，我们中国人的宗教中还有像灶上这种老君一样，所以往往在他回上天的时候，你给他一些麦芽糖吃，原因是什么呢？是在厨房里面说话，说人的坏话太多，心里恶毒都展示无疑。那这一位灶上老君又贪吃，给他吃又粘牙的这种糖，他上了天以后他没办法说话了，所以把你这个罪似乎不说出来。那你相信这种神灵你也愿意信吗？那日本人的庙有很多各种庙宇有神灵，当他们在祷告的时候，祷告一会儿的时候他们就需要拍拍手，拍拍手原因是跟神灵说，哎，我祷告了，你听了啊，别睡着了，别打瞌睡。所以你想这样的神能够保佑你，能听你吗？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啊，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怜悯，他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复活赐下盼望，那这里面我要说，我们人是生两次，死一次。那世人每个人都在寻求永生。前不久刚刚两年半前过世的苹果这个公司的创始人 Steve Jobs， 在他的自传里面就提到，他一直想探讨生命之后的有没有生命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见他对死亡的恐惧，他很希望这一生之后啊还有生命，所以呢，他把这个理念呢就放在他的产品上面。所以你们要用过苹果的产品的话，你会发现它的产品跟别的产品有很大的区别。它没有一个简单的开关，因为 Steve Jobs 说他不希望人的生命就像开关一样，你按下啪嗒，生命就没了，就没有了。所以他的任何产品上面，他基本上是把这个理念落实在里面，让他自己关。所以当他在被诊断为胰腺癌已经在后期的时候，他曾经有过一段言语说，他追求世上一切的时候，当在这个病床前跟生命来比的时候，一切已经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可惜这位仁兄也没有找到他最后的去处。我们的中国人古人一直在说不知生焉知死，尽管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知道我们如何进入到永生。就像传道书三章十一节那里说，神造万物按照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面。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那我们每一个人当见到有一个比我们有更有智慧的人，更有能力的人，我们都会和他去交谈，想从在交谈中得到一些益处，为我们排忧解难。古今中外这种大人贵显、帝王将相都在寻找所谓的仙人高人，请教他们心中最疑惑的事情。传说中海峡两岸这些领导人也都有类似样的这样的经历，他们找到那些所谓的高人，从来不正面回答他们问题，只是给一些只言片语、数字一样的故弄也玄虚，让他们自己去猜想。说当你如果遇到这么一位能行神迹医病赶鬼，你会问什么问题呢？有没有想过？所以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行了各样的神迹，让瞎子看见，让瘫子行走，使水变酒，五饼二鱼喂饱了上万人， 甚至让死人复活。当时犹太人有一个官，法利赛人，非常成功的一个人士，但是年纪老迈，名字叫尼哥底母。他就问问题，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你见到耶稣的时候，耶稣他没有把这一切展示我们的时候，我们会问什么问题？我想会跟尼哥底母一样，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永恒永生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就回答说，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其实主耶稣这句话不仅是回答了尼哥底母的问题，也告诉了尼哥底母的方案方法。尼哥底母就接着就说，说人已经老了怎么重生呢？还得回到妈妈肚子里去吗？主耶稣接着就说了，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主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非常这种不解，就说怎么会有这样事呢？其实耶稣后面清楚告诉我们说，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啊，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天地上的事啊，你们尚且不信，若要说天上的事情，你们怎么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生过天。所以主耶稣把他的身份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他给我们指明唯一的一条能够进入到永生的道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那里说，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其实这里就说什么，说生两次的人最多只要死一次，有的人一次都不要死。然而我们世上的人啊，都是小信的人，主耶稣他也知道。所以十二个门徒中有一个门徒叫多马，就对耶稣说，说主啊，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怎么知道是哪条道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耶稣知道我们的信心的软弱，所以他复活以后他并没有直接回到天父那里去把门徒丢下，反而他在地上又和门徒在一起40天，他吃他喝，他的身体一样可以穿过墙壁。所以他就让门徒们看见他复活以后他的身体是什么样子，他把永生复活的道路展示在我们人的面前。在启示录那里说，说你们不用害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那永活的，我曾经死去但已经复活了，而且要活到永远。我掌权，我执掌着开放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所以耶稣基督把永生的道路明明白白的告诉了我们。那这里就是我们想到，若我们都是主耶稣被赎的救来的救回来的来的人，我们应该如何生命和向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第三点上，在一章十八节那里说，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在一章二十二节那里说，但如今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以弗所书一章七节那里说，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人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所以这里提到有个教会，教会不是我们简单地上的某一间教堂的概念，而是教会是神拣选，并且更重要的是神用他宝血 赎回来的 一群人。由于主耶稣是圣洁的，他对我们有要求，我们成为信他的人是有要求的。第一，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要常在主里，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五节那里说，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开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就是要使我们成为主与主合一，要我们成为主的身体。其实理解这个概念不是特别好理解，但是现在的科学技术让我们有更多的想象空间。那既然如果我们要跟主合为一体，在医学上面，如果一个很简简单单的一个移植手术，考虑到的最大的能否成功的第一条，就是这个器官，移植的器官能不能和接受的这个身体相匹配。若这个器官跟被移植到的身体不相匹配的话，这个器官是没有用的，是会被身体排斥掉的。主耶稣既是这个教会的头，我们成为他的身体，成为他的一份子，他就要求我们像和主耶稣一样成为圣洁。同样的，这是第一点，要求我们是像主耶稣一样圣洁。第二，主耶稣给我们的要求是要我们去荣耀神。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八节那里说，你们要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是我们主耶稣对门徒的要求，也是要求我们人所活着的目的，应该活出神要让我们活的样式，能够多结果子。那多结什么果子呢？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那里说，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大家就会问，如何结果子？很重要，如何结果子？那第一点，如何结果子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求主耶稣塑我们的品格。我们人是不是有属天的品格？是不是诚实正直？我们是不是有责任担当？是不是可以让人相信？是不是从别人着想？是不是有爱心、宽容、谦让、有操守？ 是透明的。所以这一个人的品格是我们决定我们能否为神结果子的第一条件，也是最重要的条件。第二，我们的行为，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可以容神一人？圣经的教导让我们从家庭开始，我们做丈夫的是不是爱我们的妻子，真正的爱我们妻子？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使我们的儿女不失了志气？那我们做工的是不是尽心尽力，在工作上面，在职场上面，做学生的是不是我们把我们的学业认认真真的在做？做每一份工作的是不是尽心的在做？我们的行为，同样的，我们的言语，我们所说的是反映出我们内心的，我们心如何，我们说出来就是如何，我们说出的话是不是造就人。第四，就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奉献的心，那把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能够奉献出来。懂得奉献的人呢，其实是一个知道把身外之物放在合适的地位。金钱确实很重要，但金钱不代表一切，有智慧、管教、慈爱和神的恩宠，我觉得那个可能是更重要的。当然，我们的品格、我们的言行举止能有主耶稣要我们的样式的时候，那我们才有可能为神结果子，就是你人信主。当然不是见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不是数算我们每一个人领了多少人信主，但是至少我们要靠做我们这一生为主去做工，所做的工，播种的、撒种的、浇灌的，都同得工价。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有一颗为主去传福音的心。那最后呢，我想用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的分享。这里就讲到在 不久前，很久前，很久以前，在非洲的有一个沙漠里面，有一个酋长的孩子，他交了一个朋友，交了一些朋友是美国的人，纽约的。然后这位纽约人呢，就带这位非洲沙漠上的这一位酋长的儿子来到纽约，让他在纽约来观光，看一看现在的都市如何，因为跟沙漠比差别很大。可是这位年轻的人来了以后，三天时间待在旅馆里面，哪也不去，一天到晚就在旅馆里房间里面折腾的。等到三天玩完了结束的回去的时候，这一位接他来美国玩的这个美国人呢，要送他们回去，就到旅馆去说我要接你们回去了，送到飞机场去。那位人说你等一下，我到里面卫生间里面去拿一样东西我就走。然后这位年轻人就回到卫生间里面去了，折腾了很久啊，抬不出来。这位送他走的人就有点着急了，就把浴室的门，浴房，那房间的门推开以后，看着这小伙子正在那个洗澡盆上的水龙头使劲的再给他拔下来，怎么拔也拔不下来。这位小伙就问这位纽约人，就问你拔这个水龙头干什么？他说这东西好啊，你看我搬开了就有水，我们沙漠了没有水，我有这一个，我们的吃喝用水，我们的牛畜用水都有了，我要一个水龙头。那我们听到这个都会会心一笑。其实这个水龙头若不接的背后的这个水源上去，它一点没有用。丰盛的人生的源头，这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要有丰盛的生命，必须要接在这个水源的源头上。记得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跟主耶稣对话的时候，主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在7:38主耶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弟兄姐妹，主耶稣已经为你为我的把我们的罪放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把我们赎回来。若我们每一位愿意能够成为主耶稣心意的人，我们就需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一生跟随耶稣。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亲自赐下你的话语，使我们明白我们如何能够与你合一，如何进入到永生。主啊，我们也求你使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我们腹中能流出活水的江河，也求你来保守祝福你所爱的人。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